挑战花1000元租房预算，在一线、新一线、三线、五线城市里分别能租到什么样的房。
就在这个小过道里居然住了十几户人。
这里租房可快了，一天就有人来看。
像这种房子它隐私度就会有小问题，
这个得是几十年前的窗架吧。
看这个门的高度，
哦，正对着前面那个建筑物，好酷啊。
这里每一户的电动车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车库。
我
当时流出来的水是这样的，
那个方向就是朝鲜了，
这是鸭绿江的分支。
这房子啊，就是专门设计给1.8米以内的人的。
为了拍这期视频，我辗转了4座城市，素材量和成本拉满。那在这投个赞，我们正片开始。
这是距离目的地1公里的住宅楼，光从外观看上去啊还不错。
就在这里面了，基本上所有的门面上都贴着广告。那边也是，有人在这里晾衣服，自助洗衣机。
哎，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是在这居住的居民吗？我想问一下，这里大概就是房租的价格是多少？
就2000块钱吧。
您的房子大概是多少？
1800。
我们是想做一个挑战，就是在北京用1000块钱去租房，然后查到说离市中心最近的地儿就是这儿了。
天也有，但是不好，空调也没有，卫生间啥的也没有，就是公共厕里边就一张床一个柜子。
您是来北京是务工吗？还是
上班？
您目前做什么？
销售。
那你们差不多几个人住一个这样的房间？
就一个人就1800的房子。
哦，是
水电费啥的也就2000多块钱。
那一个人就1000块钱？
对，1000多一点，1000块钱。
那你的邻居们呢？他们的这个流动性大吗？
基本上住满了。
然后你们每一户都是独立的电表？
对，都是独立的电表，独立电表，独立那个水表，
哦，
可以查的。
这个空间感觉有个15平，然后上面又隔出来一个卧床。那您楼上的空间是不是就放了个床垫了？
对，就放了床垫，放在那躺着，啥也没，特别天
亮。就你们这里有一个很小面积的上面开的床，然后这是你们的卫生间，也挺干净的。
嗯，
所以康家沟住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外地来这里上班。
对，
房东是把整一层都盘下来，还是说
这就是他的地儿应该？
然后你们是一个地方来的吗？
周口。
那你们现在是大概一年能存下多少钱？
这玩意儿不好说，看环境，
看业绩，
看业绩，大环境嘛。现在啥都不好做，是不是？也不敢说那话了，是吧？
这里就是北京月租1000元的地儿。实际上，1000元的租金在北京啊，基本上就是刚来北京北漂的那一群上班族。如果你要离市区稍微近一点，交通方便一些，那基本上只能选择城中村了。哎，师傅，我想打听一下哈，这里是不是附近是北京月租比较便宜的地儿？
差不多吧。
麻烦问一下，就您这里一个月大概是多少钱？
1200。
您是做什么工作？
现在还在找工作。
这个也是被隔开了好几户的。其实公共的楼梯道还是不错的，比韩国那些感觉宽了2倍多。他们的共享洗衣机、公用厕所，这是个天井，但每个上面都铺了一个铁丝网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在这里大概每一间单间的月租大概是多少？
1300起步吧。
那您住的那一个呢？
就是这个价格呀，
1300元。
嗯，
这里平常基本上都满租的状态是吧？那房子是不是一房难求啊？
这里的房子还是好找的，因为这里面房子多，到处都贴了房租。一般在门口贴的那个有出租的，都是空有房子的。这里租房可快了，一天就有人来看了。
一天就有人来看。您目前是在做什么工作？
快递啊。
那您这样一个月收入大概平均有多少？
平均8000到10000吧。
在租房上1000冒头，然后其他的生活成本大概多少？
生活开支加房租1个月4000左右。
您是哪里人啊？
我是四川的自贡人。
那您在北京怀念那个四川的那个家乡的味道？
想吃啥？现在网络那么发达，直接买，对吧？
直接买。我看您这有很多的辣椒，瓶瓶罐罐的都是。看上去就很辣的那种辣椒籽，
就是从老家买来的。
那您这一间是不带卫浴的，那平常上厕所洗澡？
它有一公共的。
那洗澡呢？
公共的。
也是公共的。
嗯，就是厕所那里
这个管道，这一些是
暖气，
感觉是比较老式的暖气哈。那住在这一块地方安全吗？
还是安全。你看你进来这个小区，你要想找哪个地方很难找，对不对？
就这里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偷盗啊，或者说从来没有？
对，到处都有监控啊。
嗯，
就包括这楼道里都有监控呀。
那您 住这之前是住哪儿的？
之前我是在丰台那边，知道吧？丰台良乡。
那怎么选择搬到这儿了？
那时候跟朋友一起创业，创业失败了嘛。
那您的家人们呢？
在老家呀。
就相当于您在北京北漂，赚的钱赚一部分，然后再寄回到老家。
对。
那是不是在北京像这样的月租基本上是最便宜的状态了？
那也不一定啊，更远一点、偏远一点的那个四环以外的那个小平房，那四五百、五六百的都有，对不对？
那您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时候就完全离开北京要回老家？
再过个两年左右吧，搞个什么小吃店之类的。
还是想创业？
对呀，你现在靠打工我觉得出不了头。
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到了新一线城市青岛。在来的路上呢，有一位租车司机啊跟我分享了一下在当地租房的情况。
那您觉得我有没有机会用1000冒头的价格在市中心租下一个房子？
租个单间的话有可能。
那您觉得在青岛居住啊，相比于其他城市来说会很舒服吗？
青岛吧，反正一个明显的收入低消费高的一个，因为它是旅游城市嘛，房价高的和低的差距非常的大，高的都是10多万一平，低的现在便宜的你越往北就几千块钱。
我找到的这套房源在市北区，月租是1300，但这位中介要收我1000的拍摄费。就我寻思着，为了拍这30分钟我要付一个月的房租，那还不如我把它租下来住29天，最后一天再违约金一付，然后就拍屁股走人呢。成功拿下这套房子30分钟的拍摄权，很猛。这套房子的初印象，它位于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社区里。那你看这些底商啊，中介啊、美甲、餐厅，这个是你们特色吧？啤酒，我操，哎，为什么直接外面接的？哇，这个在南方包没有的。又来个青岛啤酒，然后2家成人乐园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想问一下，像这样的房子，就它的一个租户群体大概是什么样的？
来青岛打工的，然后30来岁，年纪比较大一点。
一位还是说会是比如家庭？
都有吧。
那像这样的房子，它在当地的流通性好不好？
你像这个位置的话，离地铁口比较近，所以说流通性还是非常大的。挂出来差不多能空个2周左右。
那像1000冒头的这个房租价位段，在当地属于什么水平？
你要是找整租的话，特别少，顶多就是租个合租租位。
这楼梯也挺有意思，直接是从外面绕着它走上来的。重庆的即视感，一走上来之后发现这里又是个像1楼的地方。像这种房子它隐私度就会有点小问题。然后我们这个是要走到几楼来着？
7楼。
OK， 7楼。青岛1000月租的房子，一探究竟，真实的一进到底啊。一进屋左边是一个面积在3-4平的卫生间，它洗手池的尺寸啊非常小的，马桶的尺寸也非常小，它淋浴在一个角落里，也配有热水器。看这个管道就能证明它是个老房子，然后再看它的天花板，这个结构感觉是那种铝的，就感觉它很薄薄的一层，对吧？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这个门的斑驳感也能看出它的年代了。看这个门的高度，1.83米的门，虽然它是一个暗卫，但你有发现吗？这是整个家里面最明亮的地方。进门的右手边，这个厨房挺有感觉的，这里面配套也都有，灶台、冰箱、微波炉、洗衣机，它也配有一个经典的像走道敞开的窗户，方便你透气啊。
你做完饭给邻居闻。
对，这邻居是一般来说都是被动闻的。这个得是几十年前的窗架吧，这窗框是木质的，然后这杆子应该是铁的，外露水表。厨房上面做了一个外挂的储藏空间，但从它上面的灰尘来看，之前住这的人应该没怎么用这个厨房。进门直走最后个空间就是他的卧室，感觉他是把卧室和客厅坐在了一起啊。这里搁一张床，床头经典的特产青岛啤酒，靠窗的位置放了个沙发和茶几，感觉这里曾经是个阳台。因为你看它一开始设计啊，它这里是有一个窗帘的，所以这个空间你是可以把它拉上作为一个阳台的。来看一下窗外的景色啊，大家准备好。它的景色是一个楼景房，就你是跟邻居们的一个视觉互动。就我个人啊，第一次来青岛，然后了解到这里的地段和整体的这个配套来说，觉得体面，非常体面。尤其是你横向对比我们刚拍完的北京那个1000的房子，空间真的是大了4-5倍出来。然后这里不管是你个人居住，还是说你是夫妻在这里生活，空间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这套房子的背面就是台东大道，你往我这角度往下看啊，乌泱泱的人群，就你住这你想吃东西会非常非常方便哦，怪不得不做饭，直接走2步想要啥都有。 那大家觉得在青岛市中心月租1300这套房子值不值呢？
这期的三线城市我选择在了浙江省湖州市，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，
以独特的自然风景闻名。比如其中的南浔古镇是中国江南六大古镇之一，它既有明清古宅，又有大量的西洋楼，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群。
那为了能在第二天去欧洲出差前拍完它，我连夜坐顺风车赶到那里，
一熬的胡子都出来了。
幸好我带了飞客 F8，既便携又高效，让我一下子颜值提升。它的刀网是弯的，而且它搭载的往复式刀头，通过左右往复运动能快速切断胡须，脖颈也不会有残渣余留，通常会比旋转式剃得更干净更省事。而且刀网的弧面设计相比于普通的平面刀头更贴合面部曲线，可以减少反复刮剃的次数，降低皮肤摩擦。最后最重要的是它的刀网是不锈钢材质的，不仅更耐腐蚀，适合接触水，相比于传统的镍铬刀网，它对皮肤也是相当友好，不容易引起皮肤过敏、红肿等一些金属过敏反应。
我作为典型的敏感肌啊，以前剃胡子剃久了，脸上就会发红，还以为是自己用力用大了，但仔细一想，也有可能是对金属过敏。
后续我也把这款飞客 F8 带到欧洲去了，10天的行程基本都靠它了，毕竟算个6边形战士，确实很实用。
飞客25年的老品牌，值得信赖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评论区下方链接下单。
我们现在是位于凤凰街道凤凰一村凤凰二村中间，它北面是湖州市人民政府，它的南面是银泰百货。我们所处的地方被水道包围着，位于非常市中心，交通也比较方便。那我身后是湖州市税务局，它的隔壁邻居湖州市第五中学，它对面是警察局，然后它下面生活配套都挺多的，很多底商。我们拍这个小区入口挺窄的，只能通行一辆车，市中心楼龄比较老的居民小区就有个通病，停车位非常少，车子都不得不杵在这儿了。他们在打牌，我看你们生活很惬意啊，在这儿。你们玩什么牌？这是
打红石。
这块地方人都住满了是吧？
人住满了。
那在这里租的人多吗？
多。
是年
轻的也有，住家的也有。
这里每一户的电动车都是属于自己的独立车库。你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车库还是一个小仓库啊？
停车的是电瓶车，停小车。
这一个是您一个人的还是说？
我一家人的，一个门就是一家人。
那您这个是当年配的还是要额外买
的？他就有房子就一个这个。
那我看这里这么多房子都配了一个。
这个外边的他们本身就是下面都有的。
湖州这里人均收入大概多少？
一般都是3000多2000多啊，7000-8000的工资算高的了。
那在浙江省的话不算说特别富有的啊、哦。
富的人还是富，穷的人就穷，那就是去搞个家政。
搞卫生的话一个月大概能搞多少？
住的好也是有7000-8000块钱。
你家政有7000-8000啊？
你住的多赔的多啊，你要吃苦啊。我比我女儿工资还高嘞，我女儿挣3000多。
你看这个小区的这个视角正对着前面那个建筑物，好酷啊。你看老房子还装着一些防盗窗，现在的治安应该不太需要他们了。这小区其实还挺大的，走街串巷的还没到呢，这里打麻将的退休生活。来进到这个楼道，它这里的电表装的还可以，就不是像那种有些特别老破的，里面它全部都是散落在那里零零散散的。你看它这里还是后装了一下，这户型就很典型，一梯两户，然后没有电梯的这种楼梯房。三线城市湖州1000元月租的房子，它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格局，两个卧室呢被客厅隔开，看一眼主卧先。因为楼层比较矮，所以你的视野看出去几乎就和行人是一个平行的角度，它对着是主街道，你甚至听到车子助动车的声音。但这里采光窗比一般的那种老小区看上去要大很多，标配的东西也都有，空调、电视机，这可能是我见过最小电视机之一了，跟脑袋比两个脑袋大。层高也还不错，感觉有个2.8-2.9米左右。如果面积小，层高有低的话就会很压抑。这基本上就是所见即所得。它的客餐厅是一体的，正对着的拉开一门就是它的厨房。基本上这些小区厨房都是对着外面，因为它的通风管道就设计在这儿。我发现这房子有两个巨大优势，首先它是朝正南的，其次这个南北通户型采光面很大，非常通透，就我们这视角看出去基本上能开的面都给你开了。一般来说这种老居民楼的一楼会非常的阴暗，在里面那种压抑感窒息的感觉，但是这里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卫生间，比上一套拍的好，面积大很多，虽然它还是没有做到干湿分离，但是淋浴马桶每个独立空间还是挺大的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终于不用像上套房子那样就是缩在了一起了。洗手池空间也是挺大的，我当时流出来的水是这样的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这个水度就好了，就好久没用了，锈了，帮它洗洗干净，把我给吓坏了。当时 OK， 最后一个空间就是他的次卧，现在就放了一张床架，这里顶墙剩余的空间正好能放得下一双拖鞋。玄关储物空间也是放鞋子，可能这个脚大点还放不下了，会戳出来的。那这种地方真实成交大概多少？
现在的也就1200。
那湖州这里的人，他们的月收入搭配这样1000多的这个房子，对他们来说有压力吗？
住这种房子嘛，住宅水电它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了，
这边物业费很便宜，60个平方左右就200，
一年200的物业费，哇。这种房子房龄大概多久？30年左右。那这个房子现在交易的频繁吗？就买卖双方都是什么样的人？
在这里嘛，就是高区钱少，想要市中心。
您住这附近吗？
对，我们就住在楼上。
这个小区住上感觉怎么样？
这里隔音效果不好，太吵了。
那您是租在这还是？
我们自己买的房子，两个房间的，65个平方。
副业啊，这是你的？
以前开店的，现在就带小孩嘛。
去五线城市丹东1000月租房子的路上，你看这里的街景非常的有北方的感觉。为什么这个小区进来有4种墙面的住宅？你看这是红的，对面是那种高的灰的，然后这里是一个棕色的，它也是个架空层，楼下是一个小的停车位。咱是几楼？
17。
哇哦，这里一个个孔啊是插水电煤气票的，丹东特色。这个房子看上去也是有点老了，这个电线也有一些外露了。咱们走进这个电梯，非常多的小广告，专业护士上门扎针，哇，还有这个求购住房的。这一栋住宅楼啊是2梯4户，这些保温膜啊就是为了防止过于寒冷的时候这些管道结上了冻上了。这是丹东月租1000的房子，这房子好白啊，从墙面到地面都是那种白花花的大理石。我们现在位于丹东振兴区，江对面都是朝鲜，那个方向就是朝鲜了。这是鸭绿江的分支。我坐在这个客厅沙发上，正对面电视墙，左右两边各有间卧室。一号卧室摆一张床之后呢，就没有太多空间了，储物是非常多的。一步到2号卧室，这间卧室属于空间大师了，床顶着储物柜，旁边又有一个书桌，空间利用感非常好。这个窗看出去就是邻居，看的好像是邻居的厨房，那有一些抹布。由于这栋房的楼顶比较老，所以它室内外的差距还挺大的。像这一套里面是翻新过的，但你看外面这个墙就很明显，它是刮了好多层腻子上去，可能不断的在维护翻新。一楼最后一个空间就是次卧，哦不，对不起，一楼剩下最后一个空间啊，次卫，很明显也是被翻新过的，感觉住起来还挺舒服的。这套房子最大的特色，它做出了个跃层，楼上空间是附赠的，一共有85平，是个小的 loft。哇，它这楼梯很窄，戳出来这么多脚后跟。你别说，这上面还别有洞天呢，但这个高度有那么点尴尬。进入到2层之后，你就仿佛置身于一个所有东西缩小了30%的国度。这房子啊，就是专门设计给1米8以内的人的。我但凡高一点，顶上了。难以想象，如果是个高个儿进来，那这做饭都得全程这样子。这里是他的厨房，非常的宽敞，灶台隔壁的空间非常大。除了上面的空间小之外，横向的空间是非常大的。你的灶台完全没有遮拦，就你在这可以劈叉。家里能在灶台后面劈叉的能有多少？ What the f-？ 不是，这是啥？这是卫生间。你打开这扇门，第一个看到的是个马桶，然后你沿着这个房间的延展空间一直走，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域。那扇门又能走出去，但感觉又是一个后门，没人走的通道。好神秘的房子啊，这是上下两个房子打通了还是怎么说？保姆通道，这是保姆间，然后2楼是你的主用餐区。对面丹东的城市景观，著名的鸭绿江的分支，还有人在钓鱼呢。今天为什么是阴天啊？将军在家不开心才阴天。哦，楼上还有间卧室。有一说一啊，这月租1000的房子性价比真的拉满，有3间卧室，而且还做出了2层。这个房主还挺有情调的，还做了一个窗子出来，可以在这里欣赏来家里的客人。这个如果是租的话多少钱？
1000到1500，
性价比真的可以。那卖的话，我猜一下，误差不超过10%，我猜一下，1000到1500 ，OK。租售比如果是按1.5算的话，100万，1.5就是应该就在100万上下。
一半都用不上。
什么？
180一半都用不上。
那这个房子投资的话还是不错的，那所以它的价格是多少？
47.5万。
目前出价最高的是多少？
43到44。
那买的人是自住还是说？
有投资也有自住的。这两年不是流行民宿吗？
来看房的人应该不超过1.85米吧？
对啊，可能看到7-6之内。因为它这一层是纯纯赠送的。
那那个出去的那扇门是什么意思啊？
消防通道，就你可以走楼梯下去
的。那这里其他的住宅都是有这个格子出来吗？
没有，只有最顶层有这个，这叫跃层吗？
那如果没有跃层的，比如说他楼下16楼的，大概多少价格？
32到35万，
相当于多花15万，你就赠送了一整层出来。其实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五线城市，1000元左右的租房预算在当地都属于是刚需房，是很多刚步入社会正在打拼的年轻人一开始租房的预算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是否有正在住或者曾经住过这类房子的朋友们，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出来，可以给需要租房的朋友们一些参考，也可以在我这把那段回忆给封存起来。那下期视频我会把租房预算提升到10000元，看看这个预算在这些城市里会租到什么样的房子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关注。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